迪迪措手不及，北京突然袭击，美国律所要提告德国一名政治学者被逮捕，遭指为中国做间谍。新西兰学者推文嘲讽习近平，推特账号暂时受限。联合创始人警告，维基百科比以往更加偏颇。法国外贸银行称，中国不太可能叫停一带一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近来刚在美国上市，就遭到北京当局整肃，而现在美国律师事务所要对滴滴发起集体诉讼。据美国商业资讯报道，美国股东权益律师事务所以及罗森律师事务所宣布，正在代表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调查潜在的证券投资风险。此前有指控话，滴滴可能向投资大众发布了严重误导性的商业信息。7月6号 ,BBC 引述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较为重视风险披露，滴滴能否在集体诉讼中获胜，还要看招股书中对于公司面临的监管风险披露是否足够。据分析表示，滴滴在招股书中用了60页篇幅介绍公司各项业务正面临的多项风险，尤其是法律和监管风险可能对滴滴的业务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其中还特别提到，根据中国法律，滴滴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需要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其次，分析说，市场若果对审查的反应并不强烈，滴滴股价未进一步暴跌，维持在目前下跌 5% 的水平，就很难讲对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集体诉讼亦可能不了了之。滴滴在2012年成立，先后合并了快滴和优步，成为行业巨头。不过滴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董事长程维在内部信中表示，2012年至2018年累计亏损390亿元人民币。据统计，滴滴成立至今前后获得18轮融资，累计金额达210亿美元。若果不是外部一直跟他输血，滴滴早就关门大吉了。财经真相节目评论人分析，滴滴是江泽民的资产，腾讯、阿里巴巴都是股东。滴滴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洗钱。他趁着党庆百年开会的时候静静上市，这边刚上市，党庆刚过，那边网信办就开始了，释放出集江两派再一次激烈内斗的信号。BBC 报道亦指出，滴滴与阿里巴巴的情况不同，同阿里巴巴开出罚单的是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依据的是反垄断法，而对滴滴发难的是中共网信办，依据的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滴滴不顾劝诫，贸然赴美上市，甚至特意选择在中共百年党庆之前赴美，希望能够先斩后奏，这个让中共监管层更为震怒。中共媒体引用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内部人士传出的消息说，监管当局对滴滴的处罚将会更为严厉，滴滴很可能会被迫宣布退出美国市场。若果这个情况真的发生，滴滴将成为第一例在美国上市后无奈就宣布退市的中国企业。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二表示，一名退休的德国政治学者被指控利用在智库工作时建立的政治关系，为北京从事海外间谍活动近10年。该名男子在周一正式被捕，并在周二在慕尼黑法院出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名75岁的嫌疑人被确认是克鲁斯 L。他在2010年在上海进行学术交流时被北京政府招募。在这个之后，嫌疑人不断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直到2019年11月他仍在定期传递信息来换取金钱和去中国旅行的资助。据负责国际间谍案的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介绍说，一个中国情报机构的成员与嫌疑人联系， 并诱使佢合作。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ARD 话，克鲁斯 L 响退休前仲曾为德国嘅外国情报机构 BND 做咗半世纪嘅间谍工作。克鲁斯 L 响今年5月20号被检方指控从事秘密间谍活动，利用其响德国建立起嘅关系网络，为北京政府提供情报牟利。另外，美国政府将两名萨尔瓦多官员列入腐败和不民主行为者名单，指控他们帮助中国并从他们的决定中获利。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7月1号在声明中说，拉尤尼翁市的前市长格拉滥用职权，将加勒比海岛罪佩里科卖给中国的代理人来换取个人利益。另一位卡皮奥法官在萨尔瓦多2月份的选举中允许中国的恶意影响，并不当地将大部分选举材料和计票的合同授予了一家中国公司。这两起事件都和中国商人杨波有关，他在2019年11月买下了佩里科岛，而他的公司提供了选举服务。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表示，日前他推文嘲讽习近平后，自己的推特账号受到限制，现在已经恢复。美联社报道，布雷迪是新西兰坎特市里大学教授，熟悉中共在全球施展政治影响力的企图，而且不被委批评共产党，上周还推文开中共100周年党庆的玩笑。但布雷迪表示，其中两则推文被推特加注无法取得，上周末自己的账号遭暂时受限，到5号才恢复。推特并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原因。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鲁卡斯写道，这种状况有可能是中共代理人发起线上举报行动，触犯推特进行调查时的自动回应机制。鲁卡斯表示，我在推特上大张旗鼓和大量投诉后，他的账户恢复了。但是如果是比较没名气的中国审查制度受害人，想要平反，机会可能较低。布雷迪推文感谢鲁卡斯伸张正义，并写道，看起来推特可能一时忘记自己不为习近平效力。推特澄清说，宣称推特与任何政府沆瀣一气钳制言论的讲法丝毫无事实证据。我们维护自由、全球性和开放的网络，并坚定捍卫表达意见自由。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戴里桑格警告，从维基百科网站上争议性主题的条目，比如黑命贵、2020年美国大选、川普两次弹劾案等，可以发现这部线上百科比以往任何时候立场都更加偏颇。他在个人网站上撰文写道，简言言之，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全球主义、进步主义的主流来源，以及对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友好的内容，才能够被允许使用。他说，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和标准周刊等几个中间派新闻媒体，有时被允许当作资料来容。然而，维基百科的编辑们小心翼翼的，从不离开当前进步主义思想的范围。此外，桑格指出，维基百科的编辑们系统地清除了保守派主流来源，他们显然对该思考什么进行了独家控制，他们想设定辩论的界限，他们想告诉你如何去思考。维基百科已禁止将福克斯新闻的政治报道、纽约邮报和每日邮报作为资料来源。据维基百科的可用资料来源说明页面，其他保守派新闻网站，比如布莱巴特新闻网 The Brace、 每日连线、网关专家和新闻极限亦被禁止使用。桑格在中文总结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基百科和很多其他抱持严重偏见的机构一样，已经成为思想警察，实际上束缚了他们不同意见的保守观点。维基百科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民主之反对者。桑格和威尔士在2001年共同创建了维基百科，桑格为其命名。桑格在第二年离开了这个项目，多年来 他一直在批评这个网站。7月6日，法国外贸银行称，鉴于地缘政治上拉拢各国的重要性，中国不太可能叫停一带一路，但投融资将更具选择性。路透社报道，当日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能源和运输一直是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分别占2014至2020年总投资的 42% 和 27%。中东和非洲是一带一路投资的最大接收国。一带一路对欧洲投资的行业分布更加多样化，较偏重金融、农业和科技，反映了中国在欧洲投资能够获得的独特优势。虽然信息披露不透明，可能会导致估算一带一路贷款实际规模出现偏差，但仍然可以从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跨境贷款、香港的资本流动和中国信保的业务等分析中获得一些线索。该报道说，中国对外贷款增长主要来自对银行债权。然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料显示，跨境投资和国际合作贷款有所下降，其中各地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有所上升。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能面临加入巴黎俱乐部的较大压力。巴黎俱乐部是一个主权债权人组织，旨在为债务国寻求解决方案。此外，香港中资银行的海外贷款和中国信保为一带一路投保的保额有所放缓。中国信保与一带一路相关业务已从2018年的 25% 下降到2020年的 22%，表明中国对待一带一路项目更加谨慎，同时减少通过作为离岸中心的香港来融资。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